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在上期节目当中哈，我们讲到了口罩的前世今生，也就是口罩的一个发展史，主要是口罩在国外的一些发明和发展的历史。那么其实口罩跟我们中国人也是颇有渊源的。
对，其实在我们古代中国就有了这个口罩的这个使用。那比方说马可波罗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就有记载，在元朝宫殿里，现实的人皆用绢布蒙口鼻，比其气息不触饮食之物。
嗯，
可见呢，这个就是原始的口罩，但是它的目的呢，当时是防止自己的气息传到皇帝的食物里。那所以这时候口罩是非常高端的，是蚕丝与黄金制成的。
嗯，那其实真正我们中国人开始接受口罩应该是在那一场大的鼠疫以后，是不是？
对，口罩真正的用到这个医用方面的用途呢，其实我们是这个比西班牙流感更早了。当时是在1910年的时候呢，清末呢有一场在东北的这个鼠疫，当时也是波及很广。那么当时在剑桥大学读过书的伍连德博士，他呢就是在治疗鼠疫期间发明了一种用2层纱布制作的口罩，里面放一块吸水药棉，因为这个制作简单，而且呢很容易被这个民众接受。所以呢，就这款国产口罩就被那个医学专家就是称赞。
嗯，所以说口罩从这个时候啊，差不多就开始走进中国人的生活。那我们看到这些年来呢，中国人对于口罩的这个接受程度可以说是越来越高，生病了戴，防污染戴，甚至是明星在防狗仔的时候都拿一个口罩戴着。
对，我记得最早是从 SARS 的时候开始，其实我当时认为口罩很多已经制作成一种上面配上各种图案，似乎已经有了一种像
时尚，
对，一种时尚了。但是后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去日本游玩的这个中国游客越来越多嘛，因为在亚洲国家，特别是日本，这个普通民众戴口罩的习惯，就从西班牙流感那时候就保留下来了。嗯，所以我们现在会看到，对于口罩的这个研究，其实有一位日本的教授，社会学教授觉井光俊，他对于这个口罩的历史做了一些研究，我们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非常有意思。
嗯，这个教授他对于口罩从一个社会学的角度来去研究，他研究出了什么呢？
对，他是说在当时医用口罩流传到日本之前，日本民间对待流感的这个大多数其实是一种迷信疗法，比如说用那个符咒。但是呢，后来日本政府在西班牙流感期间，因为大力推广口罩呢，就是说是让大家就是避免去使用这些迷信疗法，那么让国家呢可以步入现代化。所以呢，其实口罩在当时也是代表了这种民众对先进的西方医学的这种接受。
就像我们中国以前说的德先生、赛先生，其实就是把一些来自西方的东西当成是所谓文明的一个象征、科学的一个象征。
对，是。那其实在1920年的时候呢，在日本有一份调查显示，就是在福井县这个地方，当地有80%的家庭都在使用口罩。那在30-40年代，除了咳嗽打喷嚏的人被建议戴口罩，其实政府呢更加强调健康的民众也是戴上口罩保护自己，而不仅仅是我生病了才戴口罩。
所以说我们这次在疫情当中看到口罩在一些东方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地方的推广都是相当顺利的，但是在西方国家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在欧美国家，口罩一直不那么受欢迎。比方说，在当时的西班牙流感期间，在公共场合戴口罩，虽然就是在一些美国城市也被写进了法律，但是这条法律也遭到了不小的抵制，因为很多人认为，就是这个口罩其实是干涉了自己的人身自由，他们不喜欢就是被强制要求戴口罩，他们觉得这是我一个公民的一个基本权利，我希望我的面部就是不要有任何的障碍。
为什么西方文化中间对于这个面部，把面部露出来要有这么大的一个强调呢？包括我知道他们不太喜欢这个穆斯林来去戴这样一个面罩，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呢？
因为作为这个社会学教授呢，这个觉醒教授他是认为在日常社交中呢把脸遮起来就是向来就不是西方人文化的一部分。比方说欧洲不少国家它是出于这个宗教极端主义的这些问题，它甚至有这个蒙面禁令， 比如说法国在2010年就曾经颁布过禁蒙面法，它规定在公共场合不能使用任何材料遮盖面部。
嗯，这一点好像我觉得在我们中国文化中间的话并不是那么在意，我觉得好像当时我们在学英语的时候就有一个强调的这个文化上的交流，就是说你在跟对方讲话的时候为了要表示你的真诚一定要看着对方的眼睛，但是在我们以前的这个中国的交流方式中间好像这一点并不是那么重要，甚至要强调说小辈不要去直视长辈，对于上司或者什么你这样子直勾勾的看甚至有点挑衅的这样一个意味。所以这个其实是文化上面一个很大的区别。
对，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这个眼神的交流，我们是觉得特别是到了澳大利亚之后，我们觉得非常重要，不要有一个眼神的躲避。但是我们比方说像这个教授有讲到，在日本的文化中，他们的确是被教导不要与人有过多的眼神交流，甚至在去参加面试的时候还建议不要直接看面试官的眼睛，而是看脖子，因为他们认为直接的眼神交流会显得粗鲁。<笑>
所以说这个西方文化中间他对于不戴口罩一方面呢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口罩只有特殊职业的人去戴，或者是只有生病的人去戴，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是考虑到这个文化上的一个原因，他们认为把自己的脸部不要遮盖起来是一种文明的表现，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对于所谓的文明的认识是不同的。
对，但是我们也现在也看到，比方说我周围，吴英也有讲到，现在去超市，前阵子统计是说已经有1/6的澳洲人 戴上了口罩。那我们也会看到随着这个比方说从03年的 SARS 开始， 04年的禽流感开始， 出于对这种传染病的一种恐惧吧，包括除了这个亚洲地区甚至西方对于这个口罩的接受度其实也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觉醒教授他讲的有一点非常好，他认为 戴口罩最早是一种集体性的有针对性的对抗公共危机的行为，但是呢就是说它慢慢就演变成一种没有严格规范的一些个人化的行为，是缺乏明确目的的。比方说我们生病了戴口罩，我们怕生病也戴口罩，天气冷的时候戴，空气质量糟糕的时候也要戴，甚至于没有化妆的时候也是要戴。所以就是说随着这个工作生活的压力吧，甚至觉得就是在这个对外
环境缺乏安全感的情况下，你戴口罩慢慢的变成了一种普遍的自我保护方式。嗯，没错。那我们看到这一次澳大利亚在应对新冠的这个反应当中啊，政府虽然没有建议说每个人都要戴口罩，但是呢建议我们每个人要勤洗手，要保持社交距离，然后呢在打喷嚏或者是咳嗽的时候一定要掩住口鼻，反复强调的一点是不管用哪种方式，你不光是要保护自己，也要去顾及其他人。 我们就讲的所谓叫save lives，要拯救生命，你做的一点点的小事，有可能呢，就能保护其他人的安全。
对，其实我们现在看的是除了戴口罩，然后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大家看到在面对真正的危机时呢，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些个人化的行为其实已经慢慢就是演变成一种集体性的，有针对性的对抗危机的方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集体身份被凸显了，这是大家有一种就是我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这个感觉。那么像口罩、勤洗手、保持 社交距离，它其实就象征着一种行为准则，一种社会责任。
所以我特别感激的是澳大利亚没有去搞所谓的群体免疫，而是把大家都关起来，强调说 我们牺牲我们的自由是为了保护那些弱势群体，那些已经有病或者是年纪大的一些人。尽管我们不能够出去，但是这些人却能够获得安全。而且我们也看到现在澳大利亚的这样一种抗疫模式呢，的确是获得了很好的效果。那现在澳大利亚的好几个州呢，都说要逐渐的开始放松限制，但是呢，都必须建立在继续实施这样一个社交距离的基础上。回到今天讲的这个题目，这个时候我想大家是不是还是可以把口罩戴起来，走在外面的时候，现在很多西人对于戴口罩也越来越能够接受了，这样戴了口罩既保护了自己又保护了他人，何乐而不为之呢？那今天我们也感谢特约记者焦露再次做客节目，跟我们聊完了口罩的那些事儿，谢谢你。
谢谢大家收听。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